屈原投江。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，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。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，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，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，被扣押在咸阳。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，太子恒立为国君，这就是楚顷襄王。他反倒重用晋尚、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、割地求和的人。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，心里非常苦闷。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，收罗人才，鼓励将士操练兵马，为国家争气，替先王报仇。晋尚、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，自己不能过好日子，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，非拔去不可。他们勾搭起来，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。楚顷襄王大怒，就把屈原革了职，放逐到湘南去，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。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，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，反倒给排挤出去，他简直要气疯了。他不想吃，不想喝，憋着一肚子忧愤，没处去诉说。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，他面容憔悴，披头散发，骨瘦如柴。有个渔夫劝他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？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？屈原说，国王他们是糊涂人，只有我清醒啊。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，楚国弄到这个样，我心里像刀割一般，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？只要能够救楚国，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。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，国家大事我没法管，我的主张没处去说，我大声呼喊君王，君王也听不到，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。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，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。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，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，还是经常受冻挨饿，生病没钱医，死了没钱埋，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，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，这会儿写的更多了。《离骚》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。日子过得挺快，十几年过去了，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。他忧虑国家的前途，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，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，结果反而更加伤心。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，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，楚国太危险了。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，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。有人对他说，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？屈原说，我怎能扔了家乡，扔了父母之邦啊？鸟飞倦了，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，狐狸死了，头还向着土山呢。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，我不能离开楚国，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。坏人掌权，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。公元前278年，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，打下了楚国的国都。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伤心的放声大哭。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，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，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。 就在五月初五的那一天，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。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，可是汪洋大水，哪有屈原的影子呢？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，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，他们为他招魂。屈大夫，你回来呀！后来，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，也叫端阳节，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，把小船改为龙船，在江面上竞赛，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。再后来，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。楚国的屈原死了，赵国呢？赵主父死了以后，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，封为平原君。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，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。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。齐国的孟尝君、魏国的信陵君、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，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。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，都想跟他结交呢。